今天啊，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正道信息是约瑟一生带给我们的启发第二部。然后我们经文的话，我来读单数节，会众读双数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带下来，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
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
约瑟就在主人面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
耶和华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请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
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而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的，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的得罪神呢？
后来他一面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行，也不和他在一处。
有一天，约瑟进屋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
夫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行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夫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
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
就叫家里的人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着约瑟所带的进入我家里，要信我，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行，我就放心了。”
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今天的题目是约瑟一生带给我们的启发第二部，有请吴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一样哈，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神与你同在，耶稣爱你。来，大家问安一下。好，现在已经进入了八月的尾声了哈，那学校也都开学了，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很多自己的小孩子都送到学校去了啊呀，那我们在这个同时我们也为我们的这些小孩子们，不管是送到外地的或者在 local 的啊，我们都求神与他们同在啊，让神来看顾保守他们啊。好，那我们呢上一次在37章已经提到过啊，37章提到过约瑟，他因为做了两个梦，然后又因为约瑟的父亲特别疼爱约瑟，所以使得哥哥们嫉妒他，所以就陷害他，就把他卖给米甸的这个以实玛利的商人啊，就我们上一次是到了那个阶段啊。那今天39章经文刚刚读到的，这接续的下一个阶段，约瑟在埃及的人生啊。那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啊，那当时的埃及啊，其实它有几个大的城市，那就像安城啊，就像是孟菲斯城啊，那其实大部分的居民 还是住在一些比较小的村庄里头啊。那在上面啊，在这个小村庄里面，他们主要啊是以耕种土地，还有种一些蔬菜为主啊，主要他们的生活形态。那在那个时候的埃及人啊，他们啊也被这个宗教的啊迷信所捆绑啊。在那个时候啊，包括法老本人啊，他们都有啊，在那个埃及地的地方，大概有将近有2000个他们承认的2000个男神或者是女神啊，就是他们崇拜的那种假神啊。那在经文上提到的这个法老，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哈。法老是一个在古埃及的时候的一个皇帝的一个称谓哈，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总统一样哈，这是一个职称啊。那那个时候的这个法老，他就叫就是喜克索三世啊，大概是在主前1878到1843年当中的哈，所以我们再知道一下那个时候的啊年代，还有那个时候的背景，大概是这样。那约瑟从原先父亲最疼爱的小孩子，那变成了被卖到那边，变成了一个为人家工作的一个奴隶。那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当然是很容易迷失这个方向，很容易自暴自弃啊。那但是呢，我们从经文上面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哈，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啊，都一直在讲什么？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啊！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几乎贯穿了刚刚读到39章里头啊。那所以说，在这短短的这个39章的经节里面，有3次的提到神与约瑟同在。所以我们就想说，从今天的经文里头，我们就想以这个神与约瑟同在，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因着神与约瑟同在而带来的这些祝福啊。那带来的祝福，也就是说，从约瑟的困境当中，他仍然得到祝福，而且仍然得到那个工作的能力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学习到。那第二个呢，也学习到因着神与约瑟的同在，而且能够让他在任何环境里面都能够抵挡诱惑啊。好，那我们就想从这两个方面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得到啊有一些的教导跟鼓励啊。好，蒙祝福，因着神与约瑟同在的蒙祝福，经文上描述刚刚讲到了啊，因着神与他同在。然后特别强调，所以约瑟他所经手的任何事情都成功，而且心想事成，百事顺利。那凡是蒙祝福，那同时他的主人波提法啊，也看出他的忠心，他是一个忠心可靠，而且认真踏实，善良诚实，与众不同，所以能够体会到呢，他所信的这一位神与他们当地埃及所信的神好像不太一样啊。所以波提法他就渐渐的欣赏约瑟，然后先是提拔他成为他自己的亲信，那进而派他管理家里的所有事情啊，把一切的事情都交给他管理。那也因着波提法家里的里里外外，那凡是家里和田间的一切，所有的也都蒙了神的祝福啊。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敬畏神的人，不只是自己蒙福，也让他的雇主，让他旁边的人也同样得到祝福啊，同样蒙福。那当约瑟在他家乡的时候呢，还没有被出卖的时候，还没有被卖的时候，他哥哥认定他是一个什么？认定他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啊。但是到了埃及，他反 他是在一个离乡背景、远离亲人的这个环境底下啊。以人的角度来看，他应该是很惨才对。但是呢，他是因着神与他同在，他却蒙了神的大大的祝福。那神曾经也应许约瑟的祖父、曾祖父、曾祖父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神跟他讲说，你的后裔会祝福地上的万族啊。那在埃及，等于是约瑟也正是那一位带着应许，神应许说的那个把祝福带到别的地方的人啊。那约瑟正是把祝福带到埃及的那一位人啊。那约瑟敬畏神，遵从神的教导，他也因此他的道路亨通啊，他凡事都顺利啊。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就是因着神与他同在，他也得到了那个做事的很多能力啊。那神的同在决定了约瑟他工作的一个成功的因素，而约瑟呢，他在神面前活得正直，那也是维持神与他同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要素啊。刚刚提到了约瑟从一个被父亲宠爱的一个家庭长大，然后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又孤独的一个生活环境里头，当他成为一个奴隶，那这么大的一个变化，约瑟那却没有灰心啊，然后反而他更充满了那个做事的一个能力啊，让主人还有大小的事情都能够完全的信任他，让他来管理。神让他到一个他不愿意去的地方，是出于神的一个计划啊。我们如果从整个历史的进展来看啊，他是要借着这个计划，借着给约瑟的这些困难，是要来造就这个约瑟啊，来承接未来更艰辛的一个挑战。约瑟虽然在那个时候他成为一个不自由的一个奴隶，但是他却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啊，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在内心里面属灵的一个自由啊。虽然外在不自由，但是内心的那个自由啊。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来求神来改变你所面对的这个环境啊，而是要来求神赐给我们有那个勇气，赐给我们能够胜过环境的那个信心跟力量啊，那个内在的信心跟力量。那从今天的经文啊，我们看到啊，提到约瑟的手啊，整个经文里头啊，总共提到了五次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啊，就像屏幕上讲的第四节，把一切都交在他的手里啊，把一切都交在约瑟的手中，第六节这里讲到了哈，好，把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中，就是交在约瑟的手中。好，到最后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的经文啊，就是到最后他被陷害了，然后被送到监狱去了，哎，进了监狱之后，这个监狱长啊，又把所有事情都交给他了，都交在他的手里，而且凡是在约瑟手下的所有的事情，典狱长都不查了啊，完全的信任，然后耶和华神也让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顺利啊。弟兄姐妹，很明显啊，约瑟手上所得的力量都是因着从神与神同在而来的啊。这也正如耶稣跟我们讲过的啊，他说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啊。这个就是主耶稣跟我们讲，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开始。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能做什么？
因着约瑟他的正直敬畏神，然后神同在的福气就临到他，约瑟他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间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就正如诗篇这里的教导啊。好，弟兄姐妹，你们家里有种那个向日葵的请举手，有没有？我们哦有，我们就知道我们有种啊，很多人 OK。 好，您看家有种向日葵啊。好，差不多在两个礼拜前啊，两个礼拜前，这个我跟师母啊就到了一个离我家差不多40分钟左右的一个地方，就在马里兰很近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叫做 Mary's Lane Farm 啊。那个地方你看啊，风景很不错啊，就在郊外，然后刚好啊就是向日葵盛开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去的，你就是他有一个 tour 可以带你去看那个向日葵，然后还可以送你几把啊。好，向日葵啊非常美丽啊，是一个美丽的花朵。那向日葵的特性大家不知道晓不晓得啊，向日葵的特性它是什么？之所以叫做向日葵是什么？它是追着日头在走的，对不对？早上太阳起来，它就对着太阳，对不对？然后晚上那个太阳西下，它也跟着西下啊。好，那它就是吸收那个阳光啊，那让它越长越强壮啊，然后让它越长啊，那个生产力越大。你看那个它中间花的中间很多种子，有没有？它就越长越多。那 depend on 什么？根据什么？根据它得到的那个阳光啊，一直跟着善在走啊，一直跟着这个，跟着太阳啊，跟着善在走。得到越多，跟善在一起，它就越强壮，生产力越丰富啊。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有一个 Holy Son 啊，我们有一个主耶稣基督。同样的，我们如果跟他走，让他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能够从他的光芒里头也影响来软化我们的心境，也让我们可以在生命上继续的茁壮，继续的成长啊。我们如果坚持着能够跟随主耶稣，然后坚持的让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必定能够让我们更加有能力，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更有能力，而且更加有生产力，让我们也更加能够茁壮成长啊。好，跟旁边的人提醒一下，要跟耶稣同在。好，那在经文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也就是说神的祝福让外人看见，有没有？波提法看见了怎么看见的？神的祝福在约瑟的身上啊，他看见了神与约瑟同在，他看见了因着神，然后让这个约瑟他的生产力这么好啊，这个祝福让外人看见，而且也因着外人的看见，也因着外人跟这个约瑟一起，也同样得到了这个福气啊。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那我们是神的见证人啊。经文上跟我们讲，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所以我们的生活和行为是会影响外面的人对神的认识跟对神的态度的啊。所以 我们要让外人能够看见神的祝福在我们身上，让他们也能够羡慕以及来尊崇神。神的祝福被人看见，它至少有两个果效啊。第一个，它是要来荣耀神的名啊；第二个，要来吸引外人都能够归向神啊。这也像诗篇六十七篇一二节所讲的啊，就是让神的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知道他的道路，神的道路，好让万国知道神的救恩啊。我们今天也要像耶稣一样啊，要凭着信心来顺服神，然后我们的生活和行为来反映出神的恩典和他的荣美，然后也让外人能够看见，看见什么？看见我们不同的品格还有价值观，也让外人能够听见，听见我们不同的人生观，听见我们不同的盼望啊。那当外人看见神的祝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他们就会被神所吸引，也想要认识这位神，也能够来信靠神。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啊，就像神所讲的，我们是世界世上的光跟世上的盐，我们这样也能够来荣耀神的名，来扩展神的国度。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好，第二个我们来学习，就是因着神的同在，能够在任何环境都能够抵挡诱惑啊。弟兄姐妹，魔鬼撒旦若是不能用艰难或者是困苦来击垮我们的时候，他就会换用什么？他就换种安逸娱乐来试探我们啊。那后者呢，比前者更加毁灭性啊，更加强壮啊，更加强烈啊。刚刚提过，约瑟被卖之前，他是父亲的宝贝儿子啊。那现在得到了，在家里都得到满满的爱，那但是呢，他被卖之后是变成别人的奴隶，听人家使唤，那不难想象他心中一定渴望别人的爱啊，一定很渴望别人的爱。当他的主人的妻子开始对他先眉目传情，然后记得邀请他同睡，然后约瑟他面临着波提法妻子的强烈的诱惑的时候，波提法的妻子他继续的执着的咄咄逼人的要追求他啊。然后经文上后来说什么？经文上后来说他变成了天天啊啊，就是第一次能够抵挡住，但是后来呢，他的妻子天天的骚扰约瑟，但是呢，约瑟还是像往日一样洁身自爱啊，他不同流合污。约瑟本可以屈服于主人的妻子，他可以享受一下片刻罪恶的快乐啊，但是他选择通过拒绝他而来荣耀上帝，而尊重他的主人啊。他知道得罪神和得罪他的主人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他也把自己与神的关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约瑟逃离了诱惑，他没有妥协罪恶，也没有讨好主人的妻子，而牺牲掉自己的纯洁跟正直啊。他向波提法的妻子解释为什么不能就范啊。我们从啊第八节第九节这里讲，他第一个讲到，他说什么？因为他 是别人的妻子，而且那个人又是他的主人，一个。第二个，他讲到他是主人非常非常信任的人啊，他不愿意辜负这个宝贵的信任啊，从主人而来的信任，他不愿意破坏这个。第三个更重要的，即使没有人发现他们的罪行，但是他知道他的神，他所信奉的神也会检查，而且并且不喜悦这个恶行。所以主人的妻子所寻求的是一时的快乐，但是对于约瑟而言，那是大恶，那是得罪神的啊。有一个作者啊，他是纪律生活的挑战一个作者，他名字叫理查福斯特啊 ，Richard Foster。在他的书中，他提到啊，他提到有三种特别诱惑，特别是存在于现代的这个美国人的身上啊。那其实更讲明白一点，其实存在所有人的身上才对啊。那他就是哪三样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性，第二个就是权力，第三这个是金钱啊，你知道吗？那这三件事情同时呢，都生动的出现在约瑟生平的旧约情节中，当然啊，你知道，我们来想一想，如果约瑟他妥协了，妥协于波提法妻子的这个请求的话，的这个诱惑的话，他紧接着他一定得到什么？一定得到金钱的吧？啊，他是主人的太太。那第三个，他一定得到更多的权利，绝对的啊，因为他是主人的太太，他可以掌管很多事情。但是他也知道这个后果必定带来无限的内疚、羞耻，以及与神与人关系的一个破裂啊。那后果一定是不堪设想。所以约瑟坚持住了啊。大卫同样也有碰到类似的情况，但是大卫呢，他失败了啊，大卫失败了。他当他功成名就之后呢，整个都放松了啊。他有一次睡觉睡到日太阳平息，就是已经睡到黄昏了啊，然后起来，然后因为他在啊那个屋顶上闲逛，就看到有人在洗澡，然后他就陷入了罪恶。陷入罪恶之后，那个罪恶是连环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结果他进而又设计了计谋来陷害了这个八十八的先生乌利亚。那因为大卫他没有守住这个圣洁，而让外人有亵渎神的机会，他也因此承受了罪的后果啊，就是他所怀的那个小孩啊就死了。而且经文上也跟我们讲，刀剑就不离他家了啊，就是其实性诱惑是我们生活中，生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中啊，好像是天天都会碰到的啊。我们几乎是我们共同的挣扎还有试探。那不少人也因着敌不过性的诱惑而家破人亡啊。这是一对夫妻啊。他叫Larry 跟 Bianca 啊，他们结婚34年了啊。那他们非常喜欢就是叫做 big game 的 hunting 啊，就是打猎啊，而且是打那个大的动物的那种打猎啊，不是小小的，是大的那个啊。那他们在2016年他们就到这个上比亚的一个公园啊，野外公园去打猎。 他们出发的前出发前呢，这个太太比恩卡哇，她怀抱了很大的希望，说这一次能够逮到一只大的豹啊，就增加到他的 list 里面，他一生里面的收获已经有这么多，希望这一次去能够逮到一只这个大的豹啊。好，那这个 Larry 呢，他是一个牙医啊，他是一个牙医。好，那他们就照着他们的行程，2016年10月，哎，他们就到了这个尚比亚去打猎了。好，到了最后一天，要打道回府了哈，就在10月11号，他们要回来了。那当这个 Larry 他在浴室洗澡的时候，听到了"嘣"一声，他就往外跑啊，往那个卧室跑过去。他太太啊，已经倒地了，啊，那倒地是后来去这个 Larry 讲 ，Larry 就是说，因为太太她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她有一支12号的一个散弹枪，那不晓得怎么样在打包的时候就击发了，那击发就打中她了，那太太比恩卡就倒地了，所以说她就报警了，所以就在那个。当地的啊，这个尚比亚当局啊，就检查之后，那很快的就裁定了这个是一个意外的死亡啊，就开给他证明一个意外死亡。所以悲伤的 Larry 啊，他就回到美国了啊。好，就在隔年啊，2017年，哎 ，Larry 就跟另外一个女的啊，哎，就同居了啊。就生活在一起了。那后来呢，这个比恩卡的一个朋友就跟这个警察讲，哦，他说这个 Larry 有点问题，因为当他太太死掉之后，哎，他就又多买了一两部跑车，然后又有又买了哪边又买了一栋什么房子了，哎，怎么生活怎么变得这么更好啊。所以后来啊 FBI 就调查了，后来一查的结果，哎，跟他同居的这个新的同居的这个女的，其实是在2004年就已经他们就已经在一起了，就等于是他的小三了。后来整个经过的5年的调查啊，就发现5年的之后的调查就发现 Larry 啊，跟这个他后来同居的这个女友啊，其实策划整个谋杀的案件啊，所以2021年他们就被逮捕了啊，就被逮捕了。结果据 CNN 报道啊，其实这个报道是在5-6天前的啊，是在8月22日报道出来的。后来这个 Larry 他是被判终身监禁，然后他的这个女朋友啊被判了啊17年监狱啊。马丁路德啊，他曾经说过啊，我们不能禁止那个鸟啊在我们头上飞过去，但是我们却能够禁止鸟在我们头上筑巢啊。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禁止别人给我们的一些诱惑来敲我们的门，但是我们能够选择不开门。神希望我们不要进入那个诱惑里头，进入那个试探里头，要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那如何来避免这个进入陷入性的这个罪恶呢？我想有几点呢，提供大家参考啊。第一个，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非常重要。圣经跟我们讲过啊，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那也特别讲过了，就是我们的心怀意念。什么是犯邪淫？就是当我们的心起了淫念的时候就是了。好，然后我们也要确记一点，就是我们的身子是用来荣耀神的，我们的身子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用重价买来的。好，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清楚，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第二点，碰到诱惑试探的时候就是要怎么样，要逃跑啊，就逃离，这个是最直接的方法啊。因为这个诱惑，性诱惑它非常强大，而且非常有说服力，那我们需要通过逃避它来抵挡它啊。我们知道 Billy Graham 啊， Billy Graham 他每次出去布道的时候，他进了旅馆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想大家都听过了啊，他一定是叫他的同工先进去旅馆里面，先看一看里面有没有人啊，没有人呢他才进去啊，这是 Billy Graham 的做法啊。那你知道吗，撒旦啊，他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用性诱惑来破坏神的仆人，或者破坏基督徒信徒的生活，绝对的啊。你知道我在脸书上面啊，我有参加一个群组，那个群组叫做我爱读圣经啊。那个群组里面主要就是说，如果那个群组里面弟兄姐妹他们如果有好的经文，他们就会 post 上来 share 给大家，大家一起鼓励啊。那我就在前一两周啊，就开始发现，哎，奇怪，有人闯进去了。那闯进去就有一些那个穿着清凉的一些少女啊，很清凉的少女就出现在那个群组，然后就说哦，她要找男朋友或者要找先生。那就特别是在那个我爱读圣经的那个群，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了解啊，基督徒我们都非常善良啊，常常的啊，那就特别就是这些坏人魔鬼撒旦就是专门找这些善良的基督徒来下手啊。我也希望这个那个群组的人都能够把持得住啊。那我们看一看啊，约瑟他怎么做呢？约瑟当这个试探来的时候，他第一个设定了界限，三不正则啊，不听从，不同睡，不跟他在一起啊，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诱惑，而且是很直接的来。第二个，他采取了行动，当事情发生了之后，他往外跑，就是逃离，这个一定要的啊，马上逃离。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你们要逃避隐形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身子的。好，所以这也让我们能够记住啊。好，再来第三点，我们逃避这个的方法，第三点我们就可以讲，我们必须要亲近神啊，与神同在，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是最好的方法。我们要用神的爱跟恩典来填满我们的心，来克服性的诱惑或是其他的诱惑。人越亲近神，就越了解神的圣洁跟他的标准啊，越亲近神就能够越了解。所以就像经文上讲的啊，因着约瑟有神的同在， 而且也因着约瑟的正直，让神的同在一直维系着，所以让他能够逃避这个诱惑，而且也明白圣洁神的圣洁和标准啊，因为做了这个就是犯了大罪，那这个就逾越了神的圣洁跟标准。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来亲近神呢？那我想这个我们啊以前也常常提过，我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好，就是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天天读经，天天祷告，这个是最好的方法啊。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与神亲近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天天来读圣经，让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头，也让我们每天的祷告，就也让神与我们同在啊，这是最直接最好的方法啊。而且啊，我们诗篇119篇这里也讲到，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遵行神的话，然后不要叫啊我们来偏离神的命令，然后啊把他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能够来不得罪神。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因着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是圣洁的，他要让我们圣洁，而能成为神贵重有用的器皿，所以我们要自洁，然后能够成为圣洁。来，我们最后来读这一段经文。来，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Amen。 我们今天啊读到了约瑟他一生给我们的启发，因着神的同在，让他在困境中能够得到祝福，得着能力，但也因着他的正直，他的敬畏，也让神的同在一直持续着，也因着神的同在，让他在任何环境能够抵挡诱惑。那我们知道抵挡诱惑，我们能够透过看顾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碰到诱惑的时候也能够马上逃离这个诱惑，不要陷入，不要进入这个诱惑啊，让我们更加的来亲近神，以得到那个力量能够来抵挡这些诱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又用约瑟啊他在埃及的遭遇，主也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弟兄姐妹，主让我们能够每天的主都能够来啊与主同在，主也求主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从你的同在中得着激励，得着祝福，得着力量，主也因着我们所得着的祝福也能够影响到外人，主也让外人能够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主因着我们的敬畏，主也能够把荣耀都归给你，主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的教导，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